至少我们的信仰要反映在生活里。今天我们学习另一篇信息，关于仆人向他们从远方回来的主人交战。从这个信息我们需要仔细查考两点。第一点，先要读第25章第13节和第14节，看看今天的信息和之前十徒女的比喻有什么联系。25章13节到14节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第十四节接着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着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第13节劝诫信徒要警醒等候救主的再来，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接着第14节说，天国又好比，换句话说，第14节告诉我们，除了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以外，我们要等候主的另外一个原因。第14节是对第13节的进一步解释说明，或者说从第14节开始的整个比喻是对第13节的进一步说明。第二点就是24章51节和25章30节这两个经节的相似之处。马太福音24章51节说，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说到哀哭切齿，在几个星期以后我们会仔细的讲这一点。第25章30节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24章51节和25章30节都用了一模一样的词，就是哀哭切齿。这个相似之处说明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这两段经文讲的是同一件事。第二，这两段经文里的教导是互相联系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中间所讲的这段信息是一样的。这种特别的方式叫前后呼应，即是开头和结尾使用同样的词，中间的信息主题一致。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认知，那今天所讲的也是关于基督的再来，并且信息里的事件会在主再来的时候真实的上演。带着这个想法，让我们进到今天的信息里。让我们先说一下故事的大概情节。主耶稣再次用讲故事的方式教导他的门徒，他用了一个比喻， 那我们一起读25章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版本的圣经翻译，就发现希腊原文里没有天国，但翻译的时候，他们认为，这里指的就是天国。原文里也没有又好比这个词。这也是在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为要使上下文连接更流畅。那我们自然要问，是不是所有版本都同意加入“天国又好比”这个短语来承上启下呢？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这样我们马上就发现第十四节和第一节非常相似。第一节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这个线索帮助我们了解，从第十四节开始的比喻是延续之前的教导，关于基督的再来是关于天国。第十四节的比喻比较侧重于主耶稣自己，而之前使徒女的比喻则侧重等候他再来的人。第十四节一开头的故事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有一个人要出门，然后他会回来，要评价他所有仆人的业绩。使徒女的比喻一开始说，天国好比使徒女，天国好比十个在等候的童女。现在我们还是在讲天国。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人要出远门，他把自己的家业托付给几个仆人。当主耶稣给他的门徒讲这个故事时，是在为自己将来的离开预备他的门徒。因为我们很快要进入下一章，就是第26章，关于主被出卖、受苦，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给他的门徒机会思考他的离开和他离开后所托付给他们的事工。故事里的人将他的家业分配给三个仆人，分多少是按照仆人的才干。第一个给了5000，第二个给了2000，第三个给了1000。我们要注意，这里是怎么样分配的？是每一个仆人都得到，没有任何人落下。每个人都分到银子，为主人做生意。银子是按照个人的才干分配的。主人知道每一个仆人的才干， 并根据他们的程度不同来分配。主人有权利定给每一个仆人的分量。他有足够的智慧这么做，这让我们进一步的思想主待人的方式。主知道每一个人，并且他知道每一个人在恩赐、聪明、个性甚至性情上的不同，这一些都包括在才干里面。神知道每个人的不同，也按着这个认知来带他们。他没有将他们互相比较，也就是说，他没有把你和我比较，也没有把我和你比较。他按照我们个人的情况来衡量判断我们。主的判断唯有他和我们知道。他不是把我们看作一群，而是一一的了解我们每一个人。这也是另一个原因，我们要重视与神的个人关系。我们既是神的子民，他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他也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主不会以你的才能评价我，也不会以我的才能去评价你。得到银子后，前两个仆人马上就拿了所分配的去做买卖。第三个仆人则在地上挖了个洞，把银子埋藏了。前两个仆人将所托付的银子善加经营，第三个仆人却没有这么做。当仆人回来后，前两个仆人期盼着见到主人，为自己有经营的机会和结果感到高兴。主人称赞他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两个人都得为主人管理更多的事为奖赏，且被邀请进来享受他们主人的快乐。要注意，前两个仆人得同样的称赞，都是又良善又忠心。圣经没有说得五千的赚五千的高于赚两千的。他们都得到同样的称赞和奖赏。赚五千的不是比赚两千的更有忠心。第三个仆人的待遇非常不同，他拿着原来的银子来到主人面前，他没有赚到任何钱。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这个银子由于通货膨胀就贬值了。这个仆人还为自己辩解，说主人是苛刻残暴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因此他害怕，不敢冒险经营。 他就把银子埋在地里。主人斥责他又饿又懒，然后把他的银子从这仆人夺回给那有一万的。这无用的仆人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第三个仆人不仅埋藏了主人的银子，也没有发挥自己的才干。主人斥责第三个仆人又饿又懒是对的，不仅是说银子，而是说仆人的才干没有使用，他没有使用自己的才干。银子提供了资源，让他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他却将自己的才干同银子一同埋藏了。路加福音19:11-27讲了一个很相似的故事。虽然有些差异，但大部分很相似的一个故事，大概是说一个贵胄从远方回来，在他去之前把他的家业交托给仆人，前两个仆人有忠心，赚了钱得奖赏，第三个仆人把钱存着没有拿去做生意赚钱，他归咎于是主人的严厉。所以这两个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一而再的肯定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审判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工要受试验，那我们能从这个故事里学到什么呢？第一个教导是在13节，因为13节和14节是连在一起的。因为14节进一步的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警醒等候主。这个教导对门徒很重要，因为他们要常常的想到主的再来，并且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态度中。第二个教导是门徒要预备做长期的事工，因为这是主的计划，主去远方，就如比喻里的贵胄一样。第一个教导说他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他们的等候没有确切的期限。比喻里也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表示主要去很久。这是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要 我们要警醒，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要保持这份警醒的心。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讲到仆人为主人去做生意，这个等待的方式不是光坐着，甚至不是住在修道院与世隔绝，整日读经祷告，这也不是神的旨意，不是我们等待的方式。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信徒，他的生活是为天国竭力的做工，这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赚取自己的生活所需，还有在教会里的服侍。即使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日常的工作赚钱，也是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与我们的基督生活、基督信仰不能分割。我们要认真的工作，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态度，所做的都是为了荣耀神。信徒是勤劳的工人，我们不是只在人前表现出来。有正确的工作态度，信徒所做的都是为荣耀神。有时你可能在工作时遇到困难，在同事之间人际关系上的难题，但我们总要回到神面前，带着凭着信心来到面前，将荣耀归于他。他们要使用自己的才干为主做生意，不是为自己的快乐，不是为自己的骄傲。第三个教导是门徒是神家的工人，为神做生意，增添家业。还要想到他们所有的资源，仆人所有的资源都是从神来的。他们所有的是从神而来的。同样的，基督徒做主工，一切也是从主而来。在这一方面，主的仆人是神的管家，他使用自己的才干经营神的家业。即使他们的才干也是属于主的。这个概念可能很难理解，有时我们帮助了别人，希望别人回来感谢你，如果对方没有感谢你，你就觉得如果对方没有感谢你，你就觉得非常不高兴。但如果你想到我们所有的一切，连帮助别人的能力都是从主而来，那我们就不会感到灰心了。 因为我们只是神的工具。这样想的话，我们即使我们有善行，也不会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很容易骄傲的人。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所有都是从神而来的。主人将他的每一个仆人都招来，给他们银子。神也一样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银子。这样的观念去除我们在生活和工作里一切的骄傲自大。我们甚至不能懒惰，因为我们所有的是从神而来，是他的。我们最后所赚的、所得的也都归于他。主人根据每个仆人的才干分配银子。这里的才干和银子的关系是这样的，每一个仆人有不同的才干，主人分配银子，让他们可以有资源使用自己的才干。这些银子我们可以解释为恩，我们可能会解释为恩赐和能力，可能在这个比喻里，这样的解释不适用。这里的银子可能指的是机会和我们可用的资源，不只是能力，还有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去使用我们的能力。许多人有能力，却不把握机会。比如神给你健康，你怎么好好使用、好好利用这个健康呢？罗马书九章一到五节，罗马书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在写这书信时，为他的以色列同胞感到伤痛。第四节接着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这些都是他们的银子，都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神给以色列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是神的真道，他们却没有好好的利用。第三个仆人最终受审判，失去了所有的特权。这是个非常悲伤的结局。这可能表示两件事，这个比喻应用于整个人类，包括信徒和非信徒。这样的教导 和撒种的比喻有相似之处。真理的种子撒在四种地里，只有落在好土里的发芽长大结果子。又饿又懒的仆人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他把原因归咎于他的主人。第三个仆人没有用自己的才干为主人做生意，而将他的才干为自己找借口。这反映了许多信徒的生活态度。教会里有许多事工要我们去做，但许多人都像第三个仆人一样，没有好好使用自己的才干。第三个仆人将他的将原因归咎于他的主人。箴言26:16说，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这个信息还教导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审判的时候，一些人会得着称赞和奖赏，一些人则是斥责和刑罚。先说称赞和奖赏，马太福音25:21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第23接着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可以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第一个奖赏是主的称赞，得主的称赞何等的荣幸。主再来的日子也将成为蒙福的一天。他们得到主的称赞。彼得前书1:7说，叫你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对一些人，主再来的日子就是这样的一天。具体赚了多少不是关键，关键是有忠心。无论是赚了5000的还是2000的，他们得到的称赞是一样的。他们得到的称赞都是一样，都是又良善又忠心。赚5000的没有高于赚2000的，主对他们的称赞是一样的。第一句称赞是好，意思就是做得好。他们回应主的呼召和托付上做得好。接着主说，这两个仆人又良善又忠心。一开始我很惊讶于神称他们良善。 神主人怎么会说仆人是良善的呢？非常的惊讶，这里的良善不可能是说他们完美，他们是完全的完美的，而是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就如忠心是一种态度。主人对仆人的奖赏是超出比例的。想一想主的话，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而得到赏赐许多。主赏赐他们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主人的快乐，这个不能完全的理解，不能完全的解释，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给那些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又恶又懒的仆人被定罪。马太福音25章29到30节，那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5章29到30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第三个仆人也有自己的道理，他将银子存好，虽然没有赚，但也没有失去。他认为这样至少是安全的。他或许想自己可能还会被称赞，不会被定罪。他是个自作聪明的人，正如箴言26章16节说的。他为自己开脱，说他害怕，马太福音25章25节说，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也就是他对主人说，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请把你的银子收回去，我将它保存好了。就以为主人不会对他有其他的要求了。主人说他是又恶又懒，恶指的是他对做主公和主的银子的态度。他没有认清自己所有的都是归于主人的，都是属于主人的。他错失了所有机会使用自己的才干。你们可以有仔细的想想自己的才干，可有好好的利用。最后的裁定是将这个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一些人说这不是指永远的审判，他们这么认为， 是因为永远的审判太重了。如果一个人在世上活了100年，之后的审判却是永远的，他们说这样不公平。他们认为许多人不认同永恒的审判，永远的审判。他们认为那样的审判是太重了，并不公平。还有一些认为所谓的审判就是没有知觉了，还有一些认为他们受审判之后之后他们的灵魂就灭亡了。还有一些认为神会灭除罪人，那罪人就不永远活着受审判。他们相信所谓的灭除就是主，就是指灭亡。这样的说法并不通。一些甚至在基督教的教派，许多教派里也有许多人不相信永远的审判这个教义。这个主题还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具体的讲。那我们先看帖撒罗尼迦后书1:9。这里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这句经节里永远沉沦不是指灭亡，而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是离开主的面，不得见主的面和他荣光的一种状态。这是永远的刑罚真实的意义。Scott McKnight 说，保罗认为不可回转的审判就是永远与神分离。人仍然存在，但不得见主的面和他 全能的荣光。我们还要从启示录里，我们还要从启示录里我们还要引用启示录里的几处经节，17:8-1。 让我们一起读启示录十七章八到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的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要归于沉沦。他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这段经节里提到沉沦，沉沦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灭亡、毁灭、歼灭的意思。同一个词出现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彼得后书三章七节也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这些经节里的沉沦都是在原文里是同一个词。如果启示录十七章八节和十一节说兽归于沉沦，是指它的灭亡，但在两章之后同一个兽又出现了。在之后十九章二十节，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让我们一起读。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句经节说假先知和兽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十七节说那兽归于沉沦，现在又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一些人可能再次认为假先知和兽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次他们完全彻底的不可回转的灭亡了。我们继续读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节。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节，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格，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马的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二十章七节是在一千年后，在火湖里的兽仍然有一时的昼夜受痛苦，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也就是说，他们的审判是永远的刑罚，有意识的昼夜受痛苦。不是在他们没有意识的时候，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指永远的刑罚。一千年过去了，火湖里的兽仍是有意识的在受痛苦，罪人的沉沦不是灭亡，而是永远的刑罚。今天的信息是关于在最后的日子，我们的生活和信心要面临审判。我们常常看到恶人发达，但你们要相信，在最后的日子会有审判的日子。那时有些人要得奖赏，有些人要面临永远的刑罚。你要怎样使用自己的才干？我们常常给自己找各种的理由，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劳苦愁烦，但你们要看到那最后的日子，我们要面临审判。一些人要得奖赏，一些人面临的是永远的刑罚。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还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呢？我希望我们最后在天国团圆的时候，希望每个人都得到主的称赞。我们在这世上不是永远的，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肉体要毁灭。我们的灵要面临审判。那我们一起祷告。
Amen.